各位听众你好，我系任敬阳，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喺第二个钟头嘅粤语节目。我哋继续使用嘅广播频率系短波754000赫，39.76米。而家系4月19号星期四，中国时间晚上10点钟，亦即系美国东岸时间早上嘅10点正。而系今日嘅新闻提要。川普表示希望南北韩高峰会议能够为持久和平铺路。
If we don't think it's going to be successful, Mark, we won't have it. We won't have it. If I think that it's a meeting,
川普又喺评论美国同北韩即将举行嘅会谈时话，如果佢认为会谈唔会富有成果嘅话，佢就唔会去，并且会怀住尊重而离开会谈。而另外，南韩总统文在寅就话，北韩正在释放出积极对话信号，展现出完全放弃核武器的意愿。川普同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两日会谈未能够达成贸易协定。详更多消息，请留意一阵间嘅新闻以及时事经纬嘅报道。而另外，美国国防部高级官员话，中俄军事技术研发同应用速度远超美军。节目嘅下半部分仲有刘宝坤制作嘅流行美语，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又系请听刘宇玲报告国际新闻。
以下美国之音嘅国际新闻，美国总统川普喺星期三表示，希望南韩同北韩喺即将进行嘅一系列峰会当中，为获得持久和平铺路。近嚟一系列嘅外交活动，使外界燃起咗对于朝鲜半岛僵局可能取得重大突破嘅希望。川普总统喺同到访嘅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举行联合记者会嘅时候话，美国希望睇到整个朝鲜半岛能够喺安全、繁荣同和平嘅气氛之下共同生活。川普话，正如他此前所讲过的，当北韩以完全、可核实以及不可逆转的方式实现去核化目标的时候，摆在北韩面前的将会是一条光明的道路。川普话，实现去核化对北韩和全世界都将会是伟大的一日。川普计划在未来两个月里面和北韩领导人金正恩举行会晤。
If we don't think it's going to be successful, Mark, we won't have it. We won't have it.
川普话，如果他认为会谈不会富有成果，那美国就不会去。如果在他参加会谈的时候发现会晤不会富有成果，他将会怀住尊重离开会谈。北韩领导人金正恩预计将会在下星期和南韩总统文在寅会面。在这场意义重大会晤当中，双方可能将会就一项正式的和平宣言进行讨论。川普和金正恩的会晤预计将会随后举行。川普总统在较早时候说，南北韩峰会可能将在他的支持之下探索出一项能够正式终止半岛冲突的和平条约。此外，川普总统还透露，正在努力争取使到三名被北韩关押的美国公民获得释放。他说，美国同样是正在非常努力地争取使到那三名的美国公民回来。他认为有非常好的机会这样做，他们是有着非常好的对话。美国将会持续让大家了解到这方面的消息，他们正在非常努力地处理这件事。美国和北韩取得了很大的进展。美国官员表示，还未决定举行美国和北韩领导人会晤的地点，中国、北韩、南韩和板门店非军事区都视为可能的地点。南韩总统文在寅说，北韩正在释放出积极对话的信号，展现出完全放弃核武器的意愿。文在寅星期四在邀请媒体到青瓦台举行午餐会的时候说，很多人怀疑北韩会继续要求国际社会承认他们的拥核国地位，而以核不扩散、核设施冻结为筹码对美国讨价还价。但目前北韩并没有提出美国没办法接受的条件，好像从撤走是驻韩的美军。他说，北韩只是要求结束对该国敌对的政策，确保自身安全。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三对实现北韩非核化的可能表示乐观。文在寅说，由于美国已经确认北韩愿意完全放弃核武器的立场，因此决定举行川金首脑会谈。他认为这次首脑会谈从大的框架上达成无核化等原则性协定并不是非常困难。文在寅定于本月27号在板门店南韩一侧的和平之家，是和北韩领导人金正恩举行首脑会晤。南韩总统府说，两国已经就这次的首脑会谈的礼宾、警卫和新闻报道等事宜达成协议，届时将会向全球现场直播文在寅和金正恩握手。此外，南韩总统府青瓦台发言人金怡兴是星期四透露，两国明日是将会开通首脑热线电话，双方工作人员将会进行视通话。 虽然美国总统川普同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一再表示他们将会继续保持彼此之间的友谊，但是两位领导人在两日来的会谈当中看来未能够离合，在一些重大的贸易问题上的分歧。川普总统宣称他和安倍的讨论极为富有成效，但两个人在星期三的联合记者会上没有提任何具体的成功。安倍说川普总统和他同意为达成自由公平以及对等的贸易协定开始会谈，但是他没有提供任何详细的资讯。川普总统表示希望美国和日本达成双边的自由贸易协定，但安倍直接呼吁美国重新加入原来12个国家计划成立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川普就任美国总统之后就退出了这个范围广泛的贸易协定，而川普总统亦都没有宣布取消对日本的钢铝产品加征关税。美国此前曾经宣布免除其他一些盟国的钢铝的关税。长期担任劳尔卡斯特罗副手的米盖尔迪亚斯卡内尔星期四将会成为古巴新总统，这个将是近60年以来第一次由卡斯特罗家族以外的人担任总统。在古巴的两日选举的程序当中，米盖尔迪亚斯卡内尔星期三被提名为唯一的总统候选人，古巴全国代表大会星期四将会表决，然后正式宣布结果。美国国防部的一位高级官员说，中国和俄罗斯等竞争对手正在军事领域加速追赶美军，美军亦都必须加快将技术转化为实用武器装备的速度，才能够继续保持优势。主管军事科研和工程的国防部次长格里芬星期三在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作证的时候说，中国和俄罗斯已经投入了一些特别技术专案的研发，目的是要缩减和美军的差距，涉及的军事领域包括空中、地面、海上、太空和网络空间。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000赫，39.76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这次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中兴被美国政府封杀之后，美国情报官员强调经济安全即是国家安全。我们会报道美国欧盟报告指一带一路计划令到中国获取政治、军事以及战略利益。我们会报道亚洲开发银行乐观预期亚太经济，说中国有望实现转型目标。不过首先就是报道有关安倍晋三访问美国的情况，以上内容欢迎收听。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三在他位于佛罗里达州棕榈滩的海湖庄园和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举行了第二日的会谈。分析人士认为安倍晋三希望通过今次访问进一步巩固他和川普的个人关系，并且提升安倍晋三在日本国内的支持率，同时协调日本和美国在北韩问题上的立场。但是种种迹象显示安倍晋三在北韩核问题和贸易问题上有可能会空手而回。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利亚在华盛顿的报道。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一直非常努力地精心培植和呵护他和美国总统川普之间的个人关系。分析人士说，在目前安倍更加需要向日本民众展现他和美国总统之间的私交。在中国非官方的外交与国际关系智库察哈尔学会担任研究员的日本青年学者加藤加一星期三在华盛顿接受美国之音专访的时候表示，安倍首相这次访问美国的目的之一就是巩固他和川普个人之间的关系。他说对于现时的安倍首相来讲，国内的政治有一些丑闻，他的支持机率是下降到 30% 左右，他们是希望通过和美国的关系来重新提升他的支持率。另一位美国纽约时报中文网的专栏作家表示，压制北韩的核与导弹项目以及是解决北韩的绑架日本人质问题是安倍重点关注的领域。加藤加一表示，安倍首相在2002年和小泉纯一郎首相一起访问过平壤，他认为和北韩的外交可以成为他的政治资本。和北韩绑架日本人质的问题，日本国内是相当之敏感，日本普通老百姓非常之关注，所以这次安倍首相到美国，在北韩的核问题上面，他的最大意愿是请川普总统到时和金正恩亲自提绑架的问题。 加藤加一表示，在绑架日本人质的问题上，日本方面是希望川普向金正恩传达的讯息，即是如果你不积极的面对和解决绑架问题，美国和日本不会保证你的安全，不会和你的邦交是正常化。除此之外，日本还指着是川普提供安全保障。东京的一个担忧的就是，川普可能同意北韩冻结他的核武器项目，而使到北韩保留能够打到日本以及南韩的短程导弹。不过分析人士认为，安倍这次访问美国除了得到了川普总统口头承诺他会同金正恩提出绑架人质的问题以外，可能会两手空空的返回日本。当川普和安倍星期二在棕榈滩见媒体的时候，川普一方面是表示日本和美国步调一致，在北韩问题上非常同一，日本和美国从来是未有好像现时这样的密切，但是他同时亦都表示美国和北韩进行了非常高级别的直接会谈，间接的证实了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蓬佩奥在这个月在北韩和金正恩举行秘密会面的消息，他随后亦都通过推文直接证实了有关的消息。分析指出，这个是川普总统在海湖庄园给予安倍首相的一个意外，而这种情况以前亦都出现过，和川普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去年四月在海湖庄园举行首次峰会期间，川普在晚宴的时候突然是话给习近平知他下令对叙利亚发动空袭。更为重要的就是，这个是美国抛开日本这个他在亚洲最强而有力的盟友单独采取行动的另外一个迹象。川普在未有同日本商量的情况之下就承诺同金正恩进行直接的会谈，已经是对日本的一个打击。而在作为川普的客人的时候被告知美国已经是同北韩方面进行了高层直接接触，使到事情更为差。而蓬佩奥在秘密会见了金正恩之后，在美国参议院就他的被提名为国务卿的听证会上，有关表态亦都会使到日本感到担忧。蓬佩奥在谈到北韩问题的时候表示，美国在北韩的主要目的就是和北韩领导人达成协议，使到他完全而且是可以核实的放弃用核武器，使到美国处于危险当中的努力。在被追问美国的目的是否是推动不单止是使到美国，而是使到日本、南韩以及世界其他国家都受益的北韩无核化的时候，蓬佩奥的回答就是说，美国是需要确保美国继续为自己在亚洲地区的盟友、南韩人、日本人以及其他的人提供一个战略威胁的框架，但是这次的见面的目的是解决对美国的威胁。而换句话来讲，美国优先，而日本一直担心在北韩核问题上被边缘化，在北韩领导人金正恩最近发起的外交魅力攻势当中，日本亦都被北韩孤立。金正恩即将是同南韩总统文在寅举行会面，他最近刚刚访问过北京，同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举行过首次的会面，他亦都将会同川普进行历史性的会面。而在贸易问题上，安倍亦都可能会空手而回。川普同安倍星期三的会谈集中在贸易问题上，安倍一直是希望能够游说川普总统重新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但是川普先是表示如果协议对美国有利的话，可能会重新参加这个协议，后来又在推文当中表示他对返回这个多边贸易协议不感兴趣。而这个会迫使到日本不得不好像南韩这样和美国进行双边贸易谈判。当初为了使到日本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安倍是耗费了不少的政治资本来游说日本农民接受更多的外国农产品，而在双边贸易协议当中迫使到日本作出更多的让步，只会使到安倍在政治上处于更为敏感的处境。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在华盛顿的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节目。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亚洲开发银行近期发布了一份报告，对亚太地区经济增长作出了乐观预期，并且说中国有望实现经济转型目标，成为消费和服务业推动的经济体。这份报告警告美中贸易争端升级，有可能影响到地区增长前景。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萧勋在华盛顿的报道。
亚洲开发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泽田康幸在华盛顿智库卡内基国基金会介绍该行近日发布的2018年亚洲发展展望的时候说，强劲的外部和内部需求将会继续推动亚洲发展中经济体的稳固增长。 亚洲同太平洋地区的发展中经济体2017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速度是 6.1%， 比前一年高出 0.2%。 亚洲开发银行预测该地区增长势头今年可能会放缓，2018年和2019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速将会略降至 6.0% 和 5.9%。 而假若排除新兴工业化经济体，亚洲发展中经济体今年和明年两年增速就会分别为 6.5% 和 6.4%。 亚洲开发银行将香港、中国、南韩、新加坡和台湾归类为新兴工业化的经济体。这个星期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正在华盛顿举行春季年会，亚洲开发银行报告对亚太经济的乐观预期亦都反映出全球经济的强劲增长。美国、欧元区和日本2017年经济在2016年 1.5% 的增速基础上面提速，增长速度是 2.3%， 而失业率就降到金融危机以来的最低水平。这几个工业化经济体今年可望维持 2.3% 的增速，2019年或者将会放缓到 2.0%。亚洲开发银行预测中国经济增速将会比去年高出预期的 6.9% 有所放缓，今明两年增速分别是 6.6% 和 6.4%。 该行的经济学家泽田康幸说，背后原因是政府重申他们的承诺，就是在中期内改进增长的质量而非增长的速度。中国政府为了改善增长质量制定了三方面的要务，就是清除金融风险、控制环境污染以及通过有针对性的干预措施消除贫困。亚洲开发银行认为，中国政府有望实现他们的经济转型的目标，使到中国成为以消费和服务业驱动为主体的经济体。该行还认为，全面的财税改革，特别是在所得税和社会保障缴款方面，将会有助于国家增加收入，从而为公共服务提供资金，解决不平等的问题，提高生产率。服务业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的推动力。2017年中国服务业增长率从上一年的 7.7% 增长到 8%， 为国内生产总值增长贡献了4%。服务业还创造了更多就业机会，2017年新增了1350万个城市就业的机会，高于政府设定的1100万个新增就业岗位的目标。同时工业部门的增长率从2016年的 6.3% 降至 6.1%， 对经济增长的贡献降至 2.5%， 为持续经济再平衡的表现，过去两年食品价格幅度下降，导致通胀降温。此外，各地实施房地产限购政策，压制了房价的涨势，而同这个趋势相反的是，在劳动力和教育成本上升的推动之下，服务业价格上涨了3%。亚洲开发银行预计2018年消费者导向型行业将会表现强劲，随着食品价格正常化、消费需要增强以及价格放松监管的推进，预计2018年和2019年的通胀率分别增长至 2.4% 和 2.3%。 该行认为中国经济增长可能受到一些负面因素的影响，包括大宗商品价格下跌，或者将一直大宗商品生产国的强劲出口需求不断恶化的全球贸易环境可能削弱中国的出口和投资。美国利率上升和美元走强导致的资本外流、国内投资增长持续低迷以及持续的监管收紧，或者导致流动性的短缺。但是亚洲开发银行认为，强劲的财政和政府支持将会使到中国经济在承受风险的时候处于有利的地位。报告提及美国在2018年实施的一些保护主义贸易的举措，认为目前尚未对往来亚洲发展中国家的贸易畅通造成显著的影响。但是亚洲开发银行警告说，进一步的贸易行动和针对这些行动的报复性的举措将会损害商业和消费者的乐观情绪，进而影响到基于这样的乐观情绪的亚太地区的发展前景。在45个亚洲发展中经济体里面，亚洲开发银行预测其中14个经济体在2018年增长将会提速，其他区域的经济增速大多数维持不变或者是放缓。该行认为 南亚将会是一个例外，印度因为改革而放缓的经济增长将会提速，预计2018年增速将会超过 7%， 在亚洲发展中经济体之中将会是增速最快的经济体。该报告中特别分析了技术发展对地区就业前景的影响，认为新技术在推进生产率的同时，一些工作或者因为自动化而受到威胁。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萧迅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之音已经推出 iPhone、iPad 以及是 Android 免费应用程序。美国之音智能手机以及平板电脑免费应用程序包括以下的特色：提供40多种语言，包括中文的选择，图文视频并茂，支持后台音频播放，可设置选择代理服务器，绕过网络封锁，支持突发新闻提示，通过播客收听广播，无需下载，可设置选择低带宽频，节省下载时间以及流量成本，下载文章、音频、视频以及是图片，方便离线阅读以及是收听收看，可制定导航项目以及是栏目顺序，内容分享到面书、推特、电邮以及其他社交媒体平台，支持飞乐 AirPlay 媒体分享播放技术，但是安卓系统除外，直接传送照片、视频、音频以及是文字给美国之音。欢迎使用美国之音 iPhone、iPad 以及是 Android中文新闻应用程序。
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美国智囊机构美国高级国防研究中心星期四发表的一份报告，质疑北京所称的一带一路基础设施计划是为了促进全球贸易。据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安华在华盛顿引述这份报告内容说，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是北京所称目的在于推动全球贸易和经济增长的大规模基础设施项目，但是这个项目实际上为了准备扩大中国的政治影响力和军事存在。报告又质疑中国渲染的这个万亿美元的项目是不是真的只是为了推动经济发展。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倡导的这个外交政策项目正在致力于通过修建道路网、港口、铁路和发电厂以及其他基础设施项目去加强中国以及东南亚、欧洲和非洲国家的关系。非盈利的美国研究机构高级国防研究中心专业于数据分析和安全领域，这个机构研究了中国的官方政策文件以及中国分析人士的非官方报告，去探究北京这个经济发展项目的意图究竟是什么。中国的这个庞大的发展项目企图连接世界超过60个国家和全球 65% 的人口。而同时，据德国之声在星期三的报道说，一份由欧盟外交官员泄露的报告警告，欧洲公司有可能会错过中国价值7270亿欧元的基础设施计划。报告说，新的丝路贸易走廊可能会对欧盟不利，甚至分化这个集团。据称这份报告是为接下来7月举行的中欧峰会作准备而组成的一部分。德国知名的商业报商报在星期二就刊文说，欧盟28个国家当中有27个国家的驻北京大使联合撰写了一份报告，严厉批评北京的一带一路倡议藐视国际透明度规范，目的在于促进中国的利益。这份德国商报所提到的报告说，一带一路倡议2013年提出，与欧盟自由贸易协议背道而驰，并且为那些获得补助的中国公司提供优势。据报道，这份报告除了匈牙利驻华大使没有签署之外，其余27国驻北京的大使全部签名。报告说，欧盟委员会正在制定一份战略文件，可以让欧盟对中共的一带一路项目采取共同的立场。一位欧盟高级外交官说，我们不应该拒绝合作，但我们应该要有礼貌而坚定地向中国方面提出我们的条款。这名官员又补充说，在签订公共合同时，中国公司不应该享有特殊对待。一名德国经济部门官员就表示，一带一路倡议必须考虑到所有参与过的利益。中国外交部的发言人华春莹4月18号针对美国智囊机构高级国防研究中心质疑一带一路倡议双赢目的的报道说，如果一直以阴暗的心态戴着有色眼镜看世界，就会发现外面的世界处处都是阴暗和陷阱。华春莹又说，如果抱住阳光心态，敞开心扉，就会看到世界阳光明媚，春暖花开。 华春莹又同时强调，一带一路倡议一个互利共赢的倡议，是一个促进全球发展合作的中国方案。又说在建设过程当中，中国方面坚持市场运作，兼顾各方利益和关注，寻求利益契合点和合作最大公约数，将各方优势和潜力充分发挥。一大批合作项目已经并正在全面推进当中，又说对促进当地经济发展、增加人民福祉发挥了重要作用。以上美国之音中文报记者安华在华盛顿的报道。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增加卫星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是第一个钟头中国时间晚上11点，第二个钟头中国时间早上7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五号卫星或亚洲三号卫星收睇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仲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并冇干扰噶。请按以下列嘅数据调校你嘅电视天线：卫星 Telstar 18，位置东经138度，频率12429兆赫，极化方式水平极化，符号率每秒钟3.33兆符，前向纠错1/2 ，Surface ID、SID 或者是虚拟频道是1，视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是1010，音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是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
而家收听嘅美国之音嘅时事经纬。美国今个星期宣布针对中国通讯设备企业发布两项禁令之后，美国情报部门官员星期三说，经济安全就是国家安全，并且暗示美国政府正在加强与私营企业的沟通，限制中国企业获取美国的科技资源。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报记者叶林在华盛顿的报道。
国家情报局长办公室反间谍与安全中心主任威廉伊曼尼纳星期三在华盛顿阿斯彭研究所在谈到中国企业在美国投资的时候表示，他个人认为美国的经济安全就是美国的国家安全，他们在很多方面的全球领导者能力确保了美国必须拥有的这种优势。伊曼尼纳警告说，但是他们都必须意识到，如果他们的优势每年都受到一些的侵蚀，这样继续下去15年之后情况就不是这样了。有大量的统计表明，他们的对手在超级计算机和量子计算机等方面的能力和国内投入都如日中天，但他们在美国就没有跟得上步伐。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星期二全票通过一项决定，禁止那些接受联邦政府补贴的美国移动通讯运营商购买中国企业生产的任何电讯设备。这个决定直接针对中国华为和中兴通讯。在这个之前，美国商务部星期一宣布禁止美国公司向中国企业中兴通讯销售零部件产品、软件和技术，理由是中兴并没有遵守美国对北韩以及伊朗等国的制裁的要求。中兴通讯4月17日在香港和深圳证交所股票跌停，而那些中兴采购量较大的美国科技设备制造商的股价亦都受到了波及。中兴是中国 5G 通讯技术的主推设备制造商之一。分析人士说，如果美国对中兴的禁令持续执行下去，这将会重创中兴的供应链，尤其是在芯片组方面。伊曼尼纳星期三接受美国之音提问的时候表示，经济安全和国家安全之间并没有界限，两者必须合一。伊曼尼纳承认，在中国企业大举收购美国企业的经济诱惑之下，美国政府干涉私营企业决定困难重重。他又说，有大量中国投资者有意以高价买低硅谷创业者的技术，那里存在着美国梦和国家安全的对立。伊曼尼纳又说，美国决策者需要时刻意识到中国政企不分的特点。他又说，美国人成长的环境有这样的一个预设，就是政府、私营部门和犯罪团伙是三个分开的部分，这些亦都是大家认识出现偏差的基础。因为在美国的对手国家情况并不是这样，在中国、俄罗斯和伊朗他们并没有这样的分别。他又说，这些是一个资本主义社会，这些将会是非常困难的讨论。 伊文尼纳又说，如果美国的私营部门要跟中国做生意，你必须将你的源代码交给他们，但中国在美国做生意就不是这样了，并没有这样的相互的要求。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叶林华盛顿的报道。
好啦，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结束了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的时间是新闻提要。
中国话将会对美国生产的橡胶实行临时反倾销。美国宣布制裁华为和中兴，北京就话要坚决斗争。欧盟官员祝贺马其顿重上加入欧盟的轨道。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的详细内容。
以下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中国商务部在4月19号表示，将会从4月20号开始对原产于美国、欧盟和新加坡的进口老化丁基橡胶产品实施临时反倾销的措施。中国商务部说，初步裁定原产于美国、欧盟和新加坡的进口老化丁基橡胶存在倾销，国内老化丁基橡胶产业受到了实质的损害。他们的官网刊登公告说，自从是2018年4月20号起，进口商在进口原产于美国、欧盟和新加坡的老化丁基橡胶的时候，应向中国的海关提供相应的保证金。老化丁基橡胶主要用于内热的内胎、内热软管和输送带、药用的瓶塞、仿真毡、粘合剂和密封材料等。据中国的统计，2016年美国向中国出口老化丁基橡胶约6.1万吨，出口金额约1.5亿美元。欧盟出口量约4.5万吨，出口金额约1亿美元，新加坡出口量近4万吨，出口金额是9300多万美元。北京针对美国对中国通讯设备制造商实施贸易制裁，继续是作出强烈的反应。中国国家媒体新华社报道说，商务部发言人高峰星期四表示，美国的有关做法表面针对中国，最终伤害的是自己。这位官员说，希望美国不要低估中方的决心，中方将会对美国的单边主义进行坚决的斗争。美国商务部星期一宣布禁止美国公司向中国的中兴通讯出售零部件、软件和技术，说这家公司违反制裁规定，向北韩和伊朗等国销售通讯设备和技术，并且对美国政府讲大话。在一日之后，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决定禁止使用联邦政府提供的经费购买中国华为和中兴等公司的任何通讯产品。委员会说，这些公司的产品被安装在美国的通讯网路之后，会严重影响美国人的个人的私隐、美国商业秘密的安全，甚至是国家安全。欧盟负责外交政策的主管官员说，马其顿已经重新走上加入欧盟的轨道，并且敦促马其顿实施欧盟建议的各项改革。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主管费代丽卡·莫盖里尼星期三访问史高比耶的时候，对马其顿总理扎埃夫表示了祝贺。莫盖里尼同时敦促扎埃夫继续并且深化建议的经济改革，以达到欧盟的标准。他还说，他认为马其顿和希腊完全有可能在定于6月举行的欧盟峰会之前解决长期以来的名称的纷争。希腊和马其顿一直就马其顿这个名称争论不休，希腊并且因此一直阻止马其顿成为欧盟和北约的成员。前南斯拉夫共和国马其顿的名称和古希腊北部地方的名称相同。哥伦比亚警方将会使用新的设备压制过去5年期间不断增长的可卡因的产量。美国总统川普威胁说，如果哥伦比亚不采取更多的行动阻止可卡因是流入美国，美国将会停止向哥伦比亚提供打击贩毒的援助。哥伦比亚警方正在测试一种履带装甲车，能够保护相关人员、倒毁古柯种植的人在遇到地雷爆炸的时候不受伤害。倒毁古柯种植的一个方法就是喷洒除虫剂，是杀死叶上面是可以用作生产可卡因原材料的植物。美国估计哥伦比亚的古柯的种植量过去4年以来是增加了1倍，总种植面积是超过188,000公顷。在今年2月14号佛罗里达州派克兰马乔里斯通曼道格拉斯高中发生枪击之后，很多美国人表示管控枪支是美国面临的最重要议题。 虽然后嚟举行咗走出校园同埋为我哋嘅生命游行等大张旗鼓嘅活动，但呢一种情况已经改变。最近嘅一次克洛普民意调查显示，嗰啲认为控枪系美国最重要议题嘅人数，喺一个月之内已经从创纪录嘅13%下降到6%。而家更多美国人认为对政府嘅不满、移民同埋种族嘅关系都比控枪重要。克洛普嘅民意调查指出，枪击案发生之后，对控枪的注意力是会升，但是这种影响都是暂时性。但该民意调查机构说，关注控枪议题的人数相较以往民调来讲历史仍然有所提升。克洛普还说，自从2001年以来，平均只有1%的美国人表示控枪是美国的首要问题。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在听日国际新闻之后，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哋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广播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39.76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总网址是www.voacantonese.com。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在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分析美国的移民法官结案配额能不能够解决国内案件积压的问题。我们会报道西方国家制裁将会严重打击俄罗斯的能源行业。不过首先就是报道有关香港众志秘书长黄之锋说，拒绝香港众志在香港注册是政治审查。以上内容欢迎收听。香港政党香港众志注册公司申请案被香港当局拒绝，该党的秘书长黄之锋说，这个是香港当局政治审查的结果，不过他对跟着下来的司法复核呢仍然抱有希望。而同时英国政府在近日说，香港整体上是一个基于法制的稳定社会。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新华在香港的报道。
香港众志注册成立公司申请案被拖两年之后，近日正式被港府公司注册处拒绝。前雨伞运动主要活动人士黄之锋是众志的秘书长，星期四他以书面形式回应美国之音就此提问，说他必须重申公司注册处的做法是政治审查，试图循经济层面干预结社自由。2016年3月21日，香港众志向港府公司注册处申请成为注册公司。今年1月17日，政府以香港众志在官网之中提及民主自决、目的不合法为由，拒绝他们的申请。有媒体分析说，受北京控制的香港特区政府认为众志有意透过公投达至香港独立，有违反基本法之嫌。众志官网说，香港众志是推动香港民主的年轻政党，以非暴力抗争、建设公民社会和推动社区营造为主轴，推动民主自决、政经自主、实践民主治港的理想愿景。报道援引黄之锋的话说，香港现有公司注册法律条文之中从来并没有讲过主张港独或者自决等的诉求，就不能够注册成为有限公司，而且过去主张自决的政治团体也能够注册成为有限公司。他认为港府公司注册处的决定基于政治筛选以及审查。香港众志被认为是自决派，主张民主自决，成立于2016年4月10号，成员多为策划和参与反国教运动和雨伞运动的成员，主席是罗冠聪，秘书长黄之锋。针对港府公司注册处的封杀，黄之锋向香港高等法院提起申诉，并且得到法院迅速排期。对此，黄之锋对美国之音表示，想不到日前入禀挑战公司注册处的决定，高院法官周家明昨日已经发信批出司法复核的许可，法庭从未试过反应如此迅速，对众志来说是好事，至少不用再虚耗光阴等候复核申请的结果，亦都可以尽早知悉能否注册申请。黄之锋又说，既然法院已经重速排定日期开庭聆讯，希望最终能够推翻公司注册处先前的决定，由法官下令批准香港众志的公司注册申请。不过他同时又表示，对于复核胜算就以平常心面对。而另外一方面，英国外交部4月16号评估海外商业风险的时候说，香港大体是一个基于法制的稳定社会，法制和自由普遍得到尊重， 示威和抗议通常和平有序地进行，不过有时趋于激烈，导致警察和抗议者对峙。英国外交部又说，北京近年来加强了对香港的影响力，民众担心香港的基本权利和自由正是受到打压。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新华香港的报道。
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西方国家制裁将会严重打击俄罗斯的能源行业。一份新的研究报告说，由于缺少技术、设备、资金，俄罗斯的石油产量未来将会大幅下跌。产油量下跌将会造成石油出口和收入减少，亦因此将会冲击俄罗斯国内的经济。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特约记者白华在莫斯科报道。
斯科尔科沃经济学校能源中心最近发表的一份研究报告说，西方制裁对俄罗斯石油业所产生的负面影响2020年之后将会日趋严重。俄罗斯将会越来越难维持目前的高产油量。从2025年起，俄罗斯的石油产量将会出现大幅下滑，预计将会下跌 5%。 到2030年的时候，在现有的已经开发的油田当中，多达 45% 的油田产量都会下降， 25% 的油田可能将会关闭，石油产量下跌幅度将会达到 10%。 这一家俄罗斯智库的报告说，石油产量下跌对经济的影响虽然不是灾难性，但是所造成的打击亦都将会非常严重。2025年的时候，产油量下跌将会使到俄罗斯国家预算收入减少 4%。 这个的数字未来将会进一步上升，但是虽然如此，国际市场原油价格下跌对经济的打击仍然是远远超过产油量的下降。比如是2016年的时候，油价下跌令到俄罗斯国库收入减少了 34%。 2014年俄罗斯吞并乌克兰克里米亚之后，美国和欧盟开始对俄罗斯实施第一轮的制裁，其中包括禁止向俄罗斯的石油领域提供先进科技、设备以及是投资等等。而在过之后，西方对俄罗斯制裁的力度以及是所涉及到领域都在扩大。俄罗斯目前是世界上最大的产油国，目前所开发的很多油田都是在苏联时代被探明发现。这一份分析以及是论述西方制裁对俄罗斯石油领域影响的研究报告认为，俄罗斯石油产业已经是适应西方制裁，而且最近五年来原油产量一直在增长，主要原因是制裁之前石油业所获得的投资、税收优惠以及是卢布贬值的刺激。而此外，一些新油田的开发更加保证了产油量的增长。报告警告说，俄罗斯石油业目前都是集中开发过去的探明已经投资的陆上油田，而且这个过程基本不需要西方制裁中被禁止的技术和设备。不过石油产量每年都是在增长，只是一种骗人的假象。西方制裁所产生的效果不会表现在今日，而将会在明日或者是后天的出现，特别是2025年之后，俄罗斯将会面临着因为开发新油田缺乏资金以及是没有必须的设备和技术等难题。报告说，油田从投资开发到产油这个过程是需要五年到七年的时间，为了避免七年后俄罗斯产油量大幅下滑，俄罗斯现时就应该想办法采取措施。撰写这份报告的俄罗斯能源专家还强调，2020年之前俄罗斯暂时不会面临产油量下降的威胁，因为目前正开发的油田都已经是被投资，但是过几年之后，多年前投入的开采资本以及是潜力将会逐渐消耗光。俄罗斯只有开采新的油田，特别是沿海大陆架、北极地区油田以及从事页岩油的开采，才能够补偿现有油田枯竭的损失。但是沿海大陆架、北极地区以及是页岩油的开采离不开西方设备以及技术以及是投资，而制裁却是对此完全关上了大门。西方几个大能源巨头都已经停止在黑海、北极以及是其他俄罗斯一些地区的石油开采合作项目。美国的埃克森美孚集团最近宣布全部退出与俄罗斯石油公司的合作。与此同时， 俄罗斯石油出口现时更加重视亚洲市场，俄罗斯目前亦都是中国市场最大的原油供应商。西方制裁暂时仲未有对俄罗斯和中国的石油交易产生影响，两国之间甚至是铺设了新的输油管道，提高俄罗斯对中国的石油出口量。但是能源分析师塔鲁尔科夫认为，好难讲俄罗斯未来是否会能够一直保持目前的对中国石油出口的趋势。塔鲁尔科夫表示，俄罗斯现时越来越多地开发在西伯利亚东部以及远东地区的油田，因为从该处向亚洲地区而不是欧洲出口石油更加方便，但是类似的形势不会长期稳定，肯定会出现各种的波动，比如是每个月或者是每年的出口未来都会发生变化。能源分析人士认为，西方制裁如同一啲嘅毒药，唔会立刻令人致死，而系慢慢发作。西方开始制裁嘅时候，俄罗斯高官以及系财阀都不屑一顾，唔少人甚至公开强调佢哋因为被列入制裁名单而自豪。但系俄罗斯社会气氛目前已经发生改变，对西方制裁变得系非常之担忧、沮丧以及系害怕。俄罗斯嘅媒体话，美国国会下季将会针对俄罗斯、伊朗等国家的制裁行动立法之后，不少俄罗斯财阀纷纷亲自去华盛顿游说或者是打探消息，极力避免自己的名字出现在制裁名单当中。美国新一轮的制裁一个多星期前是公布之后，俄罗斯股市是汇市暴跌，而与此同时，美国正在酝酿因为俄罗斯支持叙利亚阿萨德政权将会对俄罗斯采取更新的制裁行动。很多的评论人士认为，到目前为止，西方制裁仍然是更多带有象征性质，并未有触及到俄罗斯经济的根本。如果制裁力度加大，俄罗斯石油业未来所遭受的损失亦都将会扩大。如果禁止购买俄罗斯国债，卢布将会出现类似1998年金融危机这样的崩盘。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因为移民案件大量积压，美国司法部近日宣布将会对移民法官实施结案配额制，去加快案件的审理速度，同时又将结案速度和法官每年的业绩评估挂钩。这项新的措施公布之后，法律界对能否缓和美国移民法庭大量积压的案件危机展开了激烈的辩论。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亚薇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司法部下属的移民审查行政办事处日前宣布，移民法官每年必须完成700宗案件才能够得到满意的评级。这个依据结案速度来评估法官业绩的新举措预计10月1号起生效。美国司法部官员表示，这个举措目的在加速案件的审理，减少移民法庭案件大量积压的问题。据悉，从2018年财政年度起到现在，美国移民法庭积压了68万4000宗左右的案件，而美国司法部之下的移民法官人数大约为350名。移民审查行政办事处处长詹姆斯·麦克亨利说，实际这些衡量指标的目的是鼓励高效和有效的案件管理，维护移民法官的斟酌权和正当程序。美国司法部发言人德文·奥马利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表示，目前的情况是每位移民法官每年平均完成大约678宗案件的审理，有些效率高的法官完成的案件超过1000件。根据新的规定，法官每日要完成相当于3宗案件的审理，但并没有比过去增加太多。美国之音记者阿薇华盛顿报道。
好啦，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咁结束呢一节嘅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边嘅时间，请继续收听流行美语。欢迎各位听众收听美国之音制作嘅流行美语。咁今日 Michael 就为李华街屋咧系游游，咁李华咧就学到两个新嘅词语嘅，分别就系 to get carried away 以及 to call a day。
Hey, Michael， 我放学翻嚟啦。
哎呀，你连个客厅都有埋啊！
你只是游两间睡房就够了，我没叫你做这么多事的。
That's okay. The work was pretty easy. I guess I got carried away.
什么话？你怎么说？你得到了什么话？
I said I got carried away. Get, G-E-T, carried, C-A-R-R-I-E-D, away, A-W-A-Y. Got is the past tense of get, and carried is the past tense of carry.
哦，咁到底 got carried away 系点解噶？
To get carried away means to be so focused on doing something that you don't notice anything else and just lose track of time. It can also mean to do something more than is necessary.
哦，我明啦。呢句话就系话，因为你太专心做一件事，所以唔记得有其他嘅事，连唔使做嘅都做埋。
You've got it. I was so absorbed in my work that I got carried away. I didn't notice how long I had been working. When I finished, I saw that it was already 3 o'clock.
我真系希望我好似你咁专心工作，我最憎油油嘅。诶，系啦 ，Michael， 呢一句 got carried away， 除咗用喺工作方面，仲可唔可以用喺其他方面噶
？Sure, we can use it for a lot of things. For instance, the other day I went shopping for clothes. At first, I had only planned to spend $50 to buy some pants and a shirt, but I got carried away and spent $250.
哦，所以当你 got carried away 嘅时候，表示你已经冇法控制你自己，系咪啊
？That's right. For instance, I was cooking spaghetti sauce the other day. I really like garlic, so I decided to put a lot in, but I got carried away and put in way too much.
咦，我原来唔想讲嘅，唔怪之得你成阵大蒜味，好难闻啦。咁讲起嚟，有阵时 getting carried away 亦都有贬义嘅意思噃。
Sure, it can. Why don't you give me an example of how being carried away can be used negatively?
咁就以啦，有一次我请我嘅朋友帮我游睡房，结果佢 got carried away， 连客厅都游埋啊。
Well, that sounds right, but why is that a bad thing?
佢就系因为太过 got carried away， 结果唔记得我间房原来系要由蓝色唔系白色噶。
Oh, don't!
Michael， 你今日做咗好多嘢噶啦，真系多谢晒你。
No problem. I think you are right. Let's call it a day.
吓、啊，你话要我哋做乜嘢话？你今日仲想要做啲乜嘢？
No, no. I said, let's call it a day. Call, C-A-L-L, it a day, D-A-Y. That means, let's stop working for today and go home.
但是我已经在屋企了。
You know what I mean. To call it a day just means to decide it is time to quit working and to relax or go home. Now, I think we should call it a day and go get something to eat.
我早知你一定会话食嘢噶，好啦，咁你想去边度食啊？
Why don't you take me to your favorite restaurant in Chinatown？
诶，真系个好主意，我知道嗰度有间好嘅餐馆，我哋可以叫一只鸭，然后再叫几碟菜，点睇啊
？Whoa！ Don't get carried away， 李华 ，You're not that rich。
各位听众，今日 Michael 咧就帮李华游游，咁李华学到两个新嘅词语噶 ，to get carried away 以及 to call it a day。To get carried away 的意思呢，就是指因为全神贯注在某一件事上而忽略了其他的事情。而另一个词汇 To call it a day 指呢，就是一日工作到此为止，那就应该要停手轻松下了。好了，今次的流行美语节目时间又够，多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的节目时间再见。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在9点至11点钟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39.76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的互联网网址是 www.voagd.com。Twitter 推特网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 它的串法是 VOA CANTONESE。
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英国诗人亦都系步兵嘅威尔弗雷德·欧文写下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一名军人受到氯气窒息时嘅景象。诗中话：喺我嘅迷梦中，喺我无助嘅视线前，他投向我，奄奄一息，畅力。呢一段诗文至今已经100年啦。美国驻联合国代表基尼克利4月4日向联合国安理会发表讲话时指出，第一次世界大战首次在现代的冲突中使用化学武器。这一类的武器造成的恐怖痛苦导致全世界首先禁止使用化武，然后禁止制造与库存化学武器。他说，我们大胆地相信我们能够永远禁止这种的威胁。但是叙利亚的巴沙尔·阿萨德另有图谋。2013年阿萨德在大马士革郊外对自己的人民使用沙林毒气，数以百计男人、女人和孩童致死的照片震撼了全世界。克利大使说，作为回应，联合国通过2118决议案要求摧毁阿萨德政权的化武弹药库。2015年联合国成立联合调查机制，以指认在叙利亚使用化学武器的人。但是安理会的成员国俄罗斯掩护阿萨德承担任何后果，然后封锁安理会更新联合调查机制。克里大使指出，这个世界因而更加危险。阿萨德政权一再向无辜的男女老幼投掷氯气弹。当这一类行径不需承担后果，他人就会如发炮制。克里大使说，在英国萨里斯伯里和马来西亚科伦坡发生的神经毒剂侵袭就是证明了这个讲法。克里大使在安理会就叙利亚政权向汉舍孔镇投掟化学炸弹导致几十名平民死亡一周年发表讲话时，要求安理会为消除世界上的化学武器而继续奋斗，并且要求无论在任何时候使用化武的人必须承担责任。克里说，使我们利用这一次会议开始更新的伙伴关系，并再次承诺终结叙利亚使用化学武器。即使安理会有更严重分歧，美国不相信美国没办法再度团结一致制止化学武器。这个不单止是保护叙利亚人民，亦都是保护我们所有的人。
以上是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增加卫星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是第一个钟头中国时间晚上11点，第二个钟头中国时间早上7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五号卫星或亚洲三号卫星收睇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还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并无干扰的。请按以下列的数据调校你的电视天线：卫星 Telstar 18，位置东经138度，频率12429兆赫，极化方式水平极化，符号率每秒钟3.33兆符，前向九错1/2 ，Surface ID、SID 或者是虚拟频道是1，视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是1010，音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是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
好啦，听过以上嘅节目之后，咁啊结束咗星期四晚两个钟头嘅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听晚星期五继续两个钟头嘅节目噶，欢迎你到时继续收听。我系任敬阳，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